我们继续讲。我们刚刚讲到残局啊，我给他下一个结论哦，就说残局啊是一种最卑劣的心态与行为之一啊。那不要说修行了，就是一般人在社会上即使是在社会上是一个残取的人的话，那么不要说修行，就是一个他的人格也是有很大的缺憾，对不对？为人所鄙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修行人一定要觉知而且避免这个残取的心态啊。那怎么样避免残取呢？也就是说，你若赞美人的时候不要夸大，一夸大就变成残取了，然后更不要不实，不夸大不实啊，那不实的话那就一定是残取了啊。所以赞美人是很好，但是夸大不实就是残取。那夸大不实，即使你真的对他所求不多，事实上一定会有，但是即使不多也犯了残取的毛病啊。好，在这里啊，往下讲之前啊，我跟大家这个宣布一下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大毗卢寺跟偏照寺啊，就尤其是大毗卢寺，这个请书的人哦、是越来越多。那现在就有六祖坛经中文版，还有禅智甘露汉译本，以及地藏经英汉对照本了，这三本都已经没有书了啊、还有一个地藏法门系列，不过这一本有人他要发心印1000本，所以这个就不需要了。那这三本书就要赶快要印，因为已经缺书蛮久了啊、那希望大家这个发心踊跃发心的注印，那这三本一起，这个注印价是新台币400元，如果是美金的话啊，在美国的话就是美金15元。那所以希望大家踊跃护持。那所以刚刚讲说这个残取心啊，这是一般人都已经算很要不得卑劣的这种行为啊，所以这个修行人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啊。所以你可以，其实这种有时候称赞别人称赞的过分哦，就变得很肉麻，是不是？那有时候自己不太觉得，那这种事情做多了会变成习惯。有人嘴巴很甜，对不对？这种嘴巴甜的人就很容易犯这个毛病，拼命称赞别人，可是齁、我又要分析他那个心理，你知道吧？他在称赞别人的时候有一种戏弄别人那种心理，他把你拨弄了的，让你轻飘飘的很快乐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这种用甜言蜜语让人家快乐的，跟讲谎话骗人的变成有一点点交集。骗人的说，哎，你笨嘛，被我骗了，是不是？这骗人的人就是这样子啊，你这么笨的，这么容易被骗，这样子，所以骗人的是有这样子的心理。那我更不用说了，那个诈骗集团的，他骗了你以后，他不是同情你，他觉得，哎呀，你是这么笨，我这样子你就把你的钱骗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反而是瞧不起你的。所以同样的，这个嘴巴太甜的人也有这种捉弄人或戏弄人的那一种味道。所以不管他是想要得到利益谄媚啊，不管是为了得到利益，还是要戏弄别人，还是就是把别人玩在掌骨之中嘛，是不是？这种都是要不得的，所以要一定要避免。 心不直，就这样子，简单一句话。好，接着，对了，上次讲到谦虚哦，我漏讲了一点。我们佛法不讲谦虚，啊，但我们只讲真实，哎，就是实话，那实话实说，哎，但是也不夸张，也不夸己，这样子，啊，但是也不故意贬义自己，你懂吗？哎，那这个。讲谦虚的就是有意的为理的贬义自己，那为什么？为了要反弹弹上去，所以它是一种虚伪的贬义自己，这就叫谦虚。但佛法不主张这样子，佛法就是你就要实，然后 你真实的讲，但是不要为了要炫耀自己，只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不炫耀自己，也不相反的贬义自己，哎，贬义自己变成什么？如果讲的不好听，对，这是不对的，哎，你不要去吹嘘，不要去夸张，不要自己称赞自己就好了，哎，但是不需要故意的假装贬义自己，然后要显得别人高，反而是要显得别人高，这是虚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法是不讲谦虚，讲真实，但是也不自炫啊，要这样。所以佛法非常理性，非常实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，没有一个哲学能跟佛法比，能门儿都没有，哎，门儿都没有，不自炫，哎。好，那所谓的自赞毁他这样子啊，往下看。但是这个自赞毁他哈，必须要有所界定哈，界定就是要 define， 他要有一个范畴，什么呢？譬如说，我们称赞我们的佛法，这个不叫自赞，你懂吗？啊，那。我、哦、诶，这破斥外道不叫毁他，什么？哎，所以不要搞错了啊。所以，自赞毁他就是说，你以自己人生呐 啊，自己称赞自己多么了不起，然后有多么有能耐，那叫那种自赞。哎，那毁他也是人身攻击，那种叫毁他，在法上不算啊，法上依法说法这样的。那如果有碰到有不依法说法、不如法说法的，适合的时候以方便破斥这样的，哎，不能就变做阿 Q 做好人，这样，好吧？哎，啊，对了，阿 Q 的定义是什么？阿 Q 的定义之一啦，表面上做烂好人，嗯，那没有骨气，不敢说真话。好，那令人欺凌践踏，然后好像是很有，很有忍耐心，啊、哦，很有修养这样的。事实上，心里面都一直在建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建桥就是咒骂的意思了，用脏话咒骂了啊、哦，这个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国粹，对不对？哈，世上只有中国人会这样子。中国人，尤其是台湾人，哎，就是最多了。哎，这种语词很丰富。西洋就没有这样子，有了，它也有那个四个字母的，对不对？哈，哎，但是也只有那么个字而已。但是我们就不一样了，我们还可以。由上这个，这个树， 往他的祖宗十八代都把他包进来了啊，这洋人绝对想象不到。啊，哎，还有哦，你没发现，英文的那个四个字的是只是对你而已，也不是对你的母亲或对，我们就动不动就是找人家母亲麻烦。哎呀，实在是奇怪。好，害就是杀害啊，下面一个害心所啊。这个害心所啊，也是一个特别的 program 软体啊。有的人有装了，有的人没装，有的人装了很复杂的，而且很周全的害心所，哎，啊，比如说，我想希特勒就是应该装了，希特勒啊、斯大林呢，应该就是装了很复杂的这个害心所。即是杀害、伤害、脑害的意思，啊，云何为害？什么是害呢？于诸有情，心无悲悯，也就是心没有慈悲心，因此才会做损脑为性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害又是一个很要不得的一个情操，哎，一个心理，能障不害，逼脑为业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叫害人为乐，啊，为有害者逼脑他故，此一嗔恚一分为体，离嗔无别害相用故。还有一种那种害哈，不是很明显的，而是一种破坏性，哦，这也算是一种害的一种啊。譬如说，我们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时候，不是有那个桌子吗？哎，而且有同学哈，就把那个桌子哦磕得一塌糊涂，对不对啊？但没事就去刮那个桌子，那就用破坏的，以破坏为快乐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那个心理都有问题，那是一种害心所的一种，这它是逼害无情。那为什么它逼害无情呢？因为它想要逼害有情，又没那个胆，所以就逼害无情。那有的呢，小孩子呢就常常这个残虐他的娃娃，对不对啊？乃至于他的宠物，就美国最多了啊，把他的宠物啊就凌虐他，然后甚至把他弄死，对不对？台湾有没有？也有哈，现在恐怕什么都有，那个都是一种害心所的作用。所以如果你心里面装了害心所的人啊，这个修行也就很难了，因为什么？唯于慈悲嘛，对，所以慈悲心大的人，乃至于人民爱物，对不对？连有情无情一体都是慈悯的，哎，所以佛法里面说不伤这个草木啊，也是这样子。因为你会伤草木，有意去伤草木，你就有那种残害心，你知道吗？那所以为了要彻底的啊，就近的去掉这种害心所、残害的心所，连环境，连你居住的环境啊，那居住的环境是什么？是有情，是无情依报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依报也都不害，更何况还会去害正报呢？正报就是其他的友情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依报都不害了，那正报铁定是不会害了啊。所以是为了这样子，所以你看，这佛真的是一切之人，是不是？当然呢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要盖房子的时候，没办法，那一定要整地嘛，是不是？ 要把那些树丛啊什么都要整理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不只是说我们现在要这样子啊，这个你佛到处去讲经的时候，每到一处都要去，都要盖一个金色，因为光是1250大阿罗汉，你看要多大，要多少房间，是不是？而且每一个阿罗汉是一间房间哦，是个人房哦，对不对？当然有没有卫生设备就不知道，可能就是有个脸盆啦、马桶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哎，但是就是每个人是一间房间，1250个房间，希尔顿也没那么大，对不对？圆山饭店也没那么大，没有吧？那而且这只是大阿罗汉哦，每个阿罗汉下面有还各有弟子哎，哎，所以那是好几千人的一个大僧团呐、啊，哎，所以佛每到一国，然后往另外一国去的时候，浩浩荡荡几千人，这个大学校，然后就要先盖一个金色，然后那个金色不是小小的叫金色，那个很大，那个大重楼阁啊、哦，这讲堂就是很高的重这个楼阁，那你看嘛，你那个讲堂里面光是装阿罗汉要装1200个，你看要多大才能够装得进去？现在礼堂要装个两三千人，恐怕也是很难，所以你看，就是说你那个如何能够不整地，然后不砍伐树木呢？一定还是要。不过当然佛世尊有威神力啊，然后他那些大弟子也威神力啊，然后要开发之前呢，那就先修法，然后这个把这个一切的这个生物啊都赶走啊，请他们移居啊，然后把那个鬼神都请走啊，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，所以就应该就不会伤到友情了。那伤就是害嘛，伤害。所以看下面，害心所的体性是能令行者对于众生没有悲悯心，所以你有害心所的人心里面就没有慈悲心，所以才会想要害众生嘛，对不对？因而爱做损害、伤害、逼迫、恼害他人的事，那这个我们光讲害啊，可是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脑子恼害，因为我们一般哦，真正去害人倒不会很多，但是恼人确实会很多。可是恼人就是一种害，一种伤害嘛，对不对？乃至于伤害他人的这个自信心啊、自尊心啊、等等啊，伤他人的感情啊，所谓的那个都是害。那尤其是恼众生，这很难，因为没有什么修行，愚痴的关系，恼了别人自己也不知道，那别人气得半死，但是你的还不知道，然后跟你讲了，所以说，这也没有什么气的这个样子，那好，反而变成说他不对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啊，是，所以。你要修学佛法修行大圣啊，那就要先做这个不恼他人，要特别注意讲话不要伤害他人，语不伤人意，就讲话的时候不伤别人的心，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害心所的业用是消极方面能障碍迫害心所的升起，积极方面呢，能令行者去做逼迫扰乱他人的事， 这也就是说，心存害意的人都会去做一些逼恼他人的事。这害心所也是以嗔恚心所的一份一分功能作为他的字体。因此如果离于嗔恚心所，就没有害心所的形象跟作用可得。虽然害心所是异于嗔恚心所的，可是嗔恚是比较一般性的啊，这一般人都没有办法避免。但是害心所是嗔恚心所的提升，对，进阶呀，啊，所以它是比较特殊啊，而且很强烈，而且是非常有杀伤力这样的，所以应该避免害心所。当然修行呢，首先就是要先修不嗔啊，不嗔怒。所以啊，这如果有害心所的人就要特别注意，你想要破坏什么事情，破坏东西啊什么，这个就有害心所，这样这个对修行就会很有这个妨碍。接着下一条，骄，就是骄慢啊，或是骄傲啊。这个骄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我们一般人觉得说骄傲不好，可是呢有时候觉得它很好，这西洋东洋都一样啊。譬如说美国人或是英国人或是哪一国人啊，德国人，他们说 We are a proud people， 我们是一个骄傲的民族，那表示对自己是很称赞自己，很自豪啊，很自信这样子啊。而且齁，他这个骄傲，我们是个 proud 的这个民族呢，所以齁，因为很骄傲，所以就不屑做很低劣的事情，有含这样的意思，不屑做低劣的事情叫做 proud 啊。那甚至于就也不做这个摇尾乞怜的事情啊，说 he is a proud person 啊， he is a proud man， 那他是一个骄傲的人，那他就不会随便跟人家乞求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不是坏的意思，当然呢这个 proud 在这个时候是好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就不好，不过这个是比较中性的。那真正不好的那个是 arrogant 就是傲慢了啊，这是绝对是不好的啊。它的名词是 arrogance 啊，傲慢。那所以如果你说某人很 arrogant， 那就绝对是坏的啊。那我们这个东方人或是中国人呢，认为这个骄傲好不好呢？一般是认为不好，应该要谦虚，对不对啊？古时的人称赞人说，很有骨气，傲骨嶙峋，可是以佛法来讲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骄傲都是不好的啦，看这个《成为世论》的解释：于自胜世，生身染着， 罪傲为性啊，对于自己这好的事情，圣就是好的事情，这个深深染着，然后这个很高傲，很骄傲，乃至于好像喝醉了一样啊，那这就是自我陶醉了啊，陶醉自己那种高傲的气质或是心情，那所以你就可以想到，以这个傲骨嶙峋呢，想到古代的那个书生啊，拿那个扇子啊，对，然后穿了一个破袍啊，然后很骄傲啊，然后一边吟诗填词啊，至于昂首阔步，很了不起的样子啊，那就好像这就是罪傲，就好像很陶醉，很陶醉自己的这个罪是陶醉啊，陶醉自己这种傲性，以为自己顶天立地啊啊，这样的。那尤其是哈，越是这个去考试不通过的，就越会这样子，这个就令我想到说，我在考大学那一年呢，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，是个建中的学生，写说他不参加考大学，他说拒绝联考的小子，不晓得这个小子跑哪里去了，这个小子他说他不参加考大学，然后他这个发誓要得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，好像没有嘛，是啊。这就是罪傲为性，你如果真的那么行啊，你就把它考取嘛，考取你不要读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不读嘛，对，那你，我是拒绝读大学的小子，对，那你考不上，你说拒绝联考，你是考不上嘛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。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，不只是说中国，西洋也是一样，你不读大学你根本就上不去，对，那你不考白不考嘛，对不对？谁管你，是不是？你是自己没有什么前途，只好去做小工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啊，这被自己的高傲给陶醉了，你知道？所以这种骄，顺便讲这个骄啊，讲到这个骄，这个骄跟那个骄不一样，但是有一点点啊，这个我母亲以前常常讲说啊，这个女孩子啊就最怕骄，可是哦，我。看现在的女孩子或是女人哦，很少不骄的，很少不骄。如果那个女孩子不骄，现在大概都已经开悟了。那女人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《戒经》里面讲了有女人的八十态，对不对啊？然后，那是什么样子呢？这样子，就是用扭的，讲话的时候用扭的，那就是一种骄态、骄相。声音我就不模仿了。好，所以我妈就说：“啊，你。”讲话扭结的扭结，一扭一扭的啊，这样那就是一种骄态。能障不骄，染衣为性啊。这个骄心所能够障修行人这个不骄心所的升起，染衣呢就是 成为染法之一，啊，成为染法之一，成为或是作为，成为染法之一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染法或是染心，是依这个交，就交慢而起，啊，或者更进一步讲，这个交慢呢，能够生出种种的染法、染心。这样的啊，染衣为业，那为交罪者啊，交罪者为交所迷罪啊，这罪就是迷罪啊，啊，为交所迷罪的人呢，就会生长一切杂染法啊，所以心如果交慢的人呢，他心里面一定会生出很多的杂染的法。也或者那就进一步讲，你就懂得这个严重性，他的心不容易清净，对，因为他心，他那个由于那个交心所，他会生出很多的杂染法，哎，这也是贪爱的贪爱的一分为体。那所以呢，如果离贪呢，就不会有骄慢的这个相跟用。可得，啊，这个骄慢的那个相不会现起，也就没有骄慢这个性，哎，这个作用产生，这样的。如果没有贪的话，啊，好，看那个小挂壶里面，交心所的体性是对于自己一时的世间荣盛光耀的事情，啊，就心中升起深切的染着，沉醉迷失。且是以傲人，啊，仗势了自己一时的荣盛，而那种心的贪着啊，那就这个世事凌人，啊，那交心所的业用是消极方面能障碍不交心所的升起，积极方面呢，它会成为一切染法的依托，啊，所以染法依之。脱之而起啊，这也就是说，沉醉于骄傲的人呢，他的心中便会生长出一切杂染之法。这交心所也是以这个贪爱心的一部分功能作为他的字体。所以，如果离于贪心所，也就没有骄慢心所啊的形象以及作用可得。好，接着75页，无禅。无禅就是无禅此心啊，也就是无惭愧心了啊。这个《成无为师论》上说：“云何无禅？”什么是无禅呢？于不顾自法，那个字下面打个顿号。然后轻聚，轻打一个顿号，轻跟聚，啊，轻就是轻视啊，聚就是聚次，啊，贤善为性，啊，能障碍禅的升起，生长恶业，恶行为业。位于自法无所顾者，轻聚贤善，不耻过恶。轻聚贤善啊，然后不耻过恶，你可以加一个自己啊，不耻自己的过恶。障禅生，障碍禅心所的升起，长诸恶行故。因为它会生长出很多的恶行。看下面，小挂壶。无禅心所的体性是能令人对于自己的品格，所以这个前面那个自就是自己的品格啊，就自不顾自法有没有啊？那个自就是自己的品格， 然后法呢就是圣人的教法。所以对于自己的品格跟圣人的教法呢都无所顾忌，都不在乎啊，并且轻视及拒斥有贤德的人及一切善法啊。所以轻惧贤就是贤德的人，善就是善法啊，贤德之人以及善法他都轻视而且排斥啊。所以你看无禅心的人呢，这就很可怕了，对，对有贤的人他排斥的，他不是敬重，他是排斥的啊。无禅心所的业用是在消极方面能够障碍禅心所的升起，那在积极方面会生长出一切恶行。这也就是说对于自身品性及善法都不顾忌的人，便会轻昧拒斥一切贤德与善法，因而不以过恶为耻，而障碍了禅心所的升起。那由于没有禅心所的约制，也就是说没有修悟之心啊，所以一切恶行便会毫无节制地生长起来，这样的。所以无禅之人呢，我们俗语就变成说这个人这样子啊。那男人被骂这个就还好，因为男人脸皮比较厚嘛，那女人被骂这个就糟了啊。好，接着看下面。无愧，禅与愧啊是一对，禅以对己，就做错事心中自觉不好意思，这叫做禅啊。愧呢是对于他人啊，愧对他人嘛啊，也就是说做错事情觉得没脸见人。可是哈，现在要反过来说，这个修行佛法不能够无惭无愧，佛修行的人不能无惭无愧，但是也不能死要面子。很多人社会上人都是这样子，就是爱面子，然后一切都是为了保持面子，然后追求面子，然后就变成虚假，这样的，这也不对啊。所以学佛的人不能无惭无愧，但是也不能爱面子，太爱面子，这样也不好修行。讲到这个愧对他人呢，我们讲那个项羽啊，西楚霸王项羽啊，无脸见江东父老，对不对？可他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因为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自刎在乌江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。他就，事实上他是太自大，那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生出惭愧心，你知道吧？而是这个所谓的自尊自傲的那种心摆不下来，而且是不知过不认过的人。不知过不认过啊，所以一个不知过不认过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生出惭愧心？不可能。那为什么说他不知过不认过呢？因为他说他在乌江的时候，那只剩下几个人而已，然后天亡我也，非战之罪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老天爷要把我灭亡的，不是我不会打仗， 所以不是我打战的过错，我的战术啊各方面的过错，不是。所以他有没有承认错误？没有。他怪谁？怪老天爷。所以这就是标准的怨天尤人，所以就没有自己承认自己的过失，所以算是无惭无愧了，你知道吗？那还有这个史记上讲啊，这个刘邦跟汉高祖刘邦啊，跟项羽他们两个的这个相比啊，相对啊，这个项羽是等于是一个这个好像盖世英雄一样啊，那孔武有力，然后会打仗哦，武功很好，然后呢但是哦，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什么你知道吗？小气。所以他那些人跟他一起打仗，这个打天下，然后他在分赏的时候就很小气，然后而且呢这封赏不公这样的，所以底下的人你知道吗，大家都是为了利益嘛，对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跟着你打仗，对。但是刘邦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他很大方，很四海，很大方，然后而且呢封赏都很丰厚，而且很公平，所以大家什么心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但是刘邦是实在是他是很差劲的一个人，他也不懂什么战术啊，都是那些大将帮他打的嘛，对。所以他是王者之风，那他是令那些大将去打，可是项羽呢，他是自己是大将，他不是王者，你知道吗？那所以他的那个就是致命点呢，就是小气。那然后他又不懂得心机，不会用心机，可是在这种战场上你一定要用心机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世间法啦，对不对？但刘邦呢就正好很会用心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心机啊，诈术啊，所以那个什么那个他们两个相会的那个叫什么，垓下一战的时候，然后这叫什么你们都想不起来，我一下也想不起来。总而言之不是一下想不起来，就是项羽找刘邦，不是刘邦先进了长安吗？对不对？然后项羽后到，但是刘邦进去以后就退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也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照。刘邦要进城的时候，他约法三章，有没有？你记得他三章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不能滥杀无辜；第二个，不能抢夺；第三个，不能淫人妇女。所以进去城里面秋毫无犯，也没有烧杀掳掠，所以刘邦真的这一点是做得很好啊，而且这表示什么？他自己也没有贪心才会这样的，对。所以进去啊，把那个秦朝的那些珍珠财宝啊、国库啊都保持得好好的，然后那个张子房啊，就他的宰相啊，就劝他说退出来，那到城外等这个项羽来，他已经先到了，但是先退出来。而且秋毫无犯，然后项羽虽然后到可是他又就违约了，因为先到人当王嘛，对。但是他就凭他的武功、他的武力，然后进去烧杀掳掠，然后把阿房宫、秦宫整个都烧光， 然后里面的珍宝能带的就带，就然后跑到西楚去这样的。所以这两个就正好是完全对照，所以刘邦会成功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人心，他是一种就是一种战术的力使用，他为了要收买人心，收买秦朝的人心以及世间人的人心，所以他约法三章。而且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也真的是没有贪心才会这样做，因为历代我说过嘛，我们中国历代的这种皇帝啊的皇位都是抢来的，所以呢那些抢皇位的就等于都是土匪一样，所以每一个建国的皇帝就跟土匪一样，所以到处就是烧杀掳掠，对不对？然后烧杀掳掠，然后建了国了以后呢，把前朝的人全都杀了光光，前朝的全部都这个连一个男丁都不能留，都一定要灭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是这样搞的，就这样搞了两千多年了，但是刘邦他开始就没有这样做，他是后来才慢慢的做，好。那这就讲到说所谓的无惭无愧啊，无愧的人就不能知过，不能见自己的过，那所以就怨天尤人，然后把不能知过见过，乃至于他就变成伪过啊，把他的过错推诿给老天爷。所以老天爷很倒霉，常常大家运气不好的就是怪罪于他。好，那么相同呢，像那个崇祯皇帝，我们后代的人不是常常叫反清复明吗？事实上这个明有什么好复的？实在没有好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明朝皇帝自己败坏，那他滥杀无辜，滥杀功臣，滥杀大臣啊，那有功的大臣他因为怕他掌兵权然后推翻他，所以都把他杀掉了，袁崇焕啊等等那些人，很可怜啊，那而且是凌迟处死，千刀万剐，那他自己要吊死煤山的时候，他讲了最后一句话，那就是说我就被这一些奸臣所误，就奸臣所误，可是事实上是他自己误了自己。那最后他的留言就是说，他写了血书在自己身上啊，用写了血书在身上说，朕为奸臣所误，所以怎么样。事实上你根本自己乱搞，你知道吗？那连临死了都不知过，还要怪罪那些奸臣，所谓的奸臣，那个奸臣还不是都是你养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那么大的权柄，你知道是他奸臣，你应该杀奸臣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都用那些奸臣呢？而且把忠听奸臣的，事实上不是听奸臣的话，是奸臣啊，这个应和你的心意，应和你的心意而建议，那你就顺水推舟，就把忠臣给杀了，杀了很多的忠臣，你这国哪能够不亡呢？所以这也是一种历代的一种很大的无惭无愧的皇帝。事实上，这皇帝没有几个有惭有愧的了。对，好，我们讲完这堂课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和乐，勇猛精进啊，勿忘菩提，不要忘掉啊！三个月我就回来再找你了。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